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你曾经十二年的陪伴，也非常感谢你现在还是我的朋友。
女性友谊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存在，再去说什么塑料姐妹情，实际上就是想要去分化女性。
安林，我当时的心里就是，你把我当成个鸟养，我也只是把你当成个鸟用。
友情不只是玩伴，是我们好像做了彼此的父母。
女性友谊就是一种被看见的过程。
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新一期的播客，我是 CC。那这一期我邀请到了我特别特别好的好朋友花花，花花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花花。
我和花花其实是我们是2021年认识的，我跟花花特别有缘分。我是刚工作的时候遇到了花花，我跟他是同一个学校毕业的，而且我们都来自于四川，我们一直都在同一个科组，同一个年级，所以我们每天都在朝夕与共的相处。在前段时间花花没有搬家之前，我们还住在同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还会早上一起打车去，晚上一起回家，还要一起吃晚饭。所以我就觉得我跟花花真的是非常有缘分，这几年的时间也是非常深入的了解了对方，也非常神奇。因为我不知道花花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就是工作以后就上班其实是没有办法交到好朋友的。
我是有听过，所以我一直觉得很神奇，因为我觉得我在工作里面交到的朋友反而是我人生中特别深刻特别长久的朋友。
对，我也觉得很神奇。我本来也抱着说啊，工作了大家啊点头之交，或者是最多就是一个搭子。但是其实花花真的是我这几年最好最好最交心最交心的朋友，我也觉得非常的幸运。
哦，听到这个话突然觉得好荣幸。
然后我们为什么会突然聊这一期，因为上一次有一天晚上我跟花花打电话，我觉得好搞笑，我们俩每天在学校里在办公室里面每天可能相处超过10个小时有没有，晚上回来还要打电话。好搞笑。对，反正就是我们那天晚上还打了一会儿电话，没有，打了1个小时的电话。那天就聊到感觉我们两个都在彼此的身上吸取到了很多的能量，然后就有感觉到自己的成长，而且明显能感觉到这个成长的过程有对方的参与，我们当时就觉得很感动，就莫名的就有点热泪盈眶的那种感觉，就特别的美好。所以我就想到，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过去的20多年的生命当中，其实有好多这样子的女性朋友陪伴着我们的成长，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力量。所以我就想跟花花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生命当中曾经出现的或者现在依然在陪伴我们的这些女孩们的故事。
是的是的，我之前感慨过，觉得我的生命中的女孩真的就是陪我度过了很多很多的快乐还有痛苦的时刻，真的给了我很多支持。
那花花，其实我有点好奇，因为我知道你在我认识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是一个朋友特别特别多的人，花花特别招人喜欢，所以他身边有很多很多的朋友。我想问你是从小到大一直都是有很多很多女性朋友在身边的吗？
其实这么想来并不是，因为我其实本来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我觉得我从小基本上身边都会有一个力量比较强大的朋友，是那种女性朋友，但是不会很多，可能就会他们会罩着我。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很弱小，所以我总是去寻求这种很强大的朋友的庇护，他们都是那种个性很犀利，很会攻击人，很会保护人的那种。但是可能后来工作之后，我开始就是尝试去改变，我觉得我应该去释放善意，让别人觉得我是一个好相处的人，可能就会尝试去跟所有人打招呼，跟所有人笑脸相向，去尽可能的去帮助所有人，去看见别人的需求，可能就是我的上一个阶段。
你做的真的就是这个阶段做的真的超级好，因为我就觉得每个人跟你相处都会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你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很温暖，而且给所有你能够给到的那种善意和那种友好的那种感觉，所以真的就是你靠这样子的一种很温柔的形象确实吸引来了很多很多的很美好的这些女孩子，所以我就觉得这也是一种很强大的很厉害的一点呢。
但是可能不知道会不会说这个话题有点说远了，这我之所以把它称为我的上一阶段，是因为我可能在去年我就突然意识到就是这个问题 它造成了一些问题，就导致我发现我好像在通过去太过的爱别人，帮助别人，来去忽视我没有很好的去爱自己，接纳自己的这件事情，所以说也导致了一些创伤性的事件啊。当然这也是我们两个前段时间聊的很多的话题，也真的是给了我很多的力量，你的一些话真的我觉得好感动。
看来这个我们待会儿可以去聊一聊，其实花花这个转变也是令我非常的怎么说，令我非常的惊讶，同时又觉得很佩服。我们待会儿可以再详细聊一聊关于这一段的经历，其实也是很契合我们今天这个主题的，待会儿再聊这个。那我想问问花花，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让你记忆非常深刻的一些你和你朋友之间的这种故事？
其实要说的话，我觉得我的朋友好像都是非常阶段性的，能说起来的印象特别深的朋友其实更多的是大学的时候。觉得大学的时候我们是北师大本科是七人宿舍，其实是特热闹，可能一些传统的污名化的这种女性友谊的视角下会觉得什么什么女人是非多啊，什么三个女人一台戏啊，这样可能会觉得女生宿舍矛盾很多，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我们大学宿舍七个人真的是关系非常非常好，我到现在我会把他们称为我的家人
啊，真好。
我现在就觉得我们在后天生活中所遇到的这些女性朋友，我包括你包括蓝梦洁，我都觉得可以称为我们自己去选择的家人。我们可能不能选择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家庭，但是真的可以选择每天陪伴我们和我们一起成长的这种家人。他们真的是给了我很多的支持，包括在大学的时候可能大家的一些经历啊什么的会有所不同，但是可能在遇到一些困难，比如说参加一些比赛也很失败啊，或者说遇到一些感情问题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主动跳出来互相的安慰。那这个友谊呢，它其实也不只是持续在大学，其实大学生活反而是很简单，大家那会儿的友谊也很单纯，就是一起吃吃喝喝，面对一些小的挑战。是的是的，真的很快乐。反而是工作之后，我们每个人的经历可能都不一样了，我们开始去面对社会中的一些残酷，比如说找工作呀，可能找到一个不那么理想的工作，或者说是面对生活中的一个攻击。其实有一个朋友我特别想要去分享我和他之间的这个交流，我们俩聊特别多，是他，因为他和我的经历很像，其实我们俩可能都算得上是家境不太好，都是独自长大的，就是小的时候从小地方慢慢的去跟大的地方一步步去上学，去独自成长，独自教育，可能在家庭里面也会到现在为止可能也会遇到很多的不公和愤怒，比如说过年回去之后会遇到比如家庭里面这种姐姐和弟弟之间这种分工的不公正，可能
自己的烦恼，
对对对，还有就是可能在小地方作为一个可能超过25岁的女性所面对的这种、对一些长辈的这种
婚姻的压力，
是的，这种点评，这种催促，或者甚至是一些贬低性的语言。所以说我们两个其实会在很多时候去分享我们彼此的这种可能不那么愉悦的经历，但是我们会互相打气，互相勉励，其实也在这种互相分享中，可能第一个是一种认同，因为我们有类似的经历，所以我们会互相理解，可能一些没有经历过的人不会懂他当时的那种心境，但是我们可以在那种情境下给予一些支持和理解，知道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是这样的，我也是，可能另外一个人状态不太好，但是另外一个人就会在理性的状态下给出一些分析，一些指导，真的是一起，虽然我们见面的次数很少，但是一起陪伴彼此走过了很多的阴暗时刻，所以我觉得很有意义。
就感觉像是不是亲生的姐妹，但是却像是上天为你安排的世界上的另外一个你的那种感觉。你们俩可能是有相同的经历，相同的背景，同时你们又非常的契合，所以说你们能懂彼此之间的这些悲伤也好，也能共享这种欢乐的时光，也懂得彼此的一些没办法跟外人诉说的这种隐秘的一些伤痛，就有人跟你一起承担的感觉。
是呢，所以我觉得女性友谊真的是女性人生中非常珍贵的东西。
我其实我回想我的这个成长生涯，我也发现我会在每一个阶段都会有那么一个或者两个特别特别要好的朋友。其实我在小学的时候也有这样子的朋友，我们一直关系一直维持到了现在，就是我觉得是我人生中的一笔宝藏。我跟他其实小，我觉得小学的时候其实没有像 长大以后有那么多比较深刻的一些对谈。其实小时候就很简单，就一起放学，一起上学，一起分享一些零食，一起玩。但是我就是想到我那个发小的时候，我跟他小学的时候就在一起，我脑中就有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有一年圣诞节，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很期待大家给我送贺卡，但是那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一封贺卡都没有收到，我就觉得哎，好难过呀。我就到现在都记得好像那天的天气都是那种阴沉沉的，一放学的时候他突然又来到我身边，就给我递出来了一张贺卡，那个贺卡是他亲手做的，很简陋，纸都还甚至不是硬卡纸，就是那种普通的作业纸做了一张贺卡，但是他会有做那种弹簧的那种，就像立体的那种感觉，然后写了很简单一封信。当时拿到那张贺卡的时候，我就觉得就很感动，我当时都觉得就是有一种原来我还是被记住的那种感觉。当时为什么我记得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当时还把这个事情写成了一篇作文。哎，我就觉得很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这个朋友存在的很大的意义，就是我感觉他陪伴我走过了很多，就是在我难过的时候他总是在的那样子的一种感觉。尤其是到了初中的时候，其实现在想来有点算是那种校园霸凌的，当时班上的一群女孩子，她们出于各种原因孤立我，但是她们跟我那个朋友的关系又很好，所以我就能感觉到她们想把那个女孩子从我的身边抢走，就想彻底的孤立我。就有一个场景，就是当时上体育课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在上面写作业，我跟那个女孩子坐得很近，但是就是那一群女孩子就跑来叫我们下去玩，但是他们就不叫我，他们就一直在拉那个女孩子，就是当着我的面说啊你怎么跟我们一起去玩，但是没有一个人来叫我，我就坐在那里，我其实我也很想他们叫我一起下去，我真的不想一直在那写作业，但是他们就是故意的就来叫我，但是他们就非要把那个女生拉走，我真的很难过。其实我当时是想不通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要让他们这样子来对待我，而且我还知道他们就在背后就是说了我很多的坏话，甚至就是现在想来应该类似于一些荡妇羞辱之类的这样子话，就是让我很难过。但是就是我其实也有担心过我的那个朋友会不会也就是因为他们都那样子去攻击我，去伤害我，说了我那么多不好的话，他会不会也会那样子来看我。但是真的我就非常感动，就他从来没有过，在我每次需要他的时候他总是会默默地陪着我，而且他知道他们在说我的坏话，他也从来不会去像他们那样子去攻击他，但是他也不会说来安慰我，因为他可能我觉得他会觉得说来安慰我提起这个话题还是会引起我的悲伤，所以说我们之间就有一种默契，直到现在都有默契，就是我们从来就没有去谈过当时那帮来就是在背后这么诋毁我的那群女生，就从来没有去谈论过这个话题。但是我就能感觉到他一直都在默默地陪我，我觉得他是我能撑过初中那三年那种，就现在想起来都会觉得哎，为什么会经历那样子的事情，我就觉得正是因为有他的存在，他的默默这种陪伴，我才觉得啊，那三年不至于完全是一片灰暗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他从小学高初中跟我一直都是同班，我觉得有这样子的一个朋友陪伴着我12年的时光，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感动。到现在我们也一直有保持着联系，每年都会相聚啊。我觉得我应该在播客里面好好感谢一下我这位朋友，这个朋友名字叫做刘婷。我就想说如果刘婷你听到这档节目，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你啊，曾经12年的陪伴，也非常感谢你现在还是我的朋友，
真的真好，真的就是感觉黑暗里面的一束光，它一直都没有灭过，一直这样的照耀着你，哇！但是我也真的很想回到那个时候，就站在你这边跟你说，哦，他们说的都是屁话，你不要理他们，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真的是一个很温暖的人。
没有能力去辨别这些，就是真的他们对我的攻击就戳在了我的心里，就好像是我就是也会影响我自己对自己的认知，导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其实都会陷入那种很深的那种自我怀疑当中。但是后来慢慢就自己去成长，自己去教育，就把那些影响慢慢的降低，以至于后来就释怀这些事情，然后就成长了。但是不管别人怎么去诋毁我，他 从来都没有怀疑过我，从来也没有跟着他们一起去说过我，就是我能感觉到他在默默的支持我的那种感觉，所以我真的是很感动，
真的很好。有时候感觉其实成长真的是一件很孤独的事情，因为没有人去带领我们，也可能也没有人刚好站在我们这边，感觉爸爸妈妈可能家人也不太理解我们的处境，老师其实他们的精力也是很有限的，可能这个时候朋友他就会成为人生的真的是一个出口，一条指引的往前走的路，真的很难得，而且他陪了你这么久。
我小学的时候也还有另外一个朋友，我们当时都玩得很好，现在也一直都保持联系，就觉得像这种童年时期的这种好朋友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特别的心安，因为我们从穿开裆裤的时候我们就互相认识，我们真的了解彼此的每一步成长的过程，也参与过过去的这种很多很多的这种事情，而且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真的知道对方最难堪或者是最过分的样子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都能够接纳。我朋友有些时候他会开玩笑跟我说，他说要不是我跟你早就认识，早就知道你是什么样，我真的是受不了你。有些时候会互相这么吐槽，然后但你就知道他们虽然会这么说，但是肯定不会，你知道当你任何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是也会在你的身边，而且你不用担心在他们的面前什么丢脸呀什么难堪呀什么什么的，完全不用担心，因为早就已经丢过了，就什么样子他们都已经见过了，所以就在他面前就会觉得特别的自在，很真实的那种样子，真的是那种完全自然的，就是我本来的那个样子，不加任何的掩饰，甚至有些时候真的有点过分。
但是其实基于这一点，我也感受到其实有时候女性友谊是一种非常甚至极其亲密的存在，甚至可能有时候去超越这种恋爱关系男女关系的这种深入的程度。
是的，就我突然想到，就我刚刚提到另外一个朋友，我也要提他的名字，如果你听到我希望我的朋友都能听到这档节目，他叫邓苏文，我平时叫他苏苏，就是他从我那天翻照片的时候我还发现了我们俩有一张合影，就幼儿园的时候去春游我们俩有一张共同合影，从幼儿园的时候就认识，后来就是一起长大，一直都保持着联系到现在，然后他真的是让我觉得很安心的存在。我记得前两天我晚上有一天突然做噩梦，我梦里具体是梦到了什么我已经不记得，反正就是让我觉得特别特别害怕那种梦，我醒来都会觉得害怕的那种感觉，但是我在梦里突然梦到我把一扇门打开了，打开之后我看到了他，我当时在梦里我都有一种我看到他我就觉得啊，我就觉得一下子我就不害怕了，我就觉得特别安心，感觉我觉得真的是潜意识里面他真的是让我觉得很有安全感的一个存在，就因为我们从3岁开始到现在就是反正90%以上的时间都跟他有生命的有这种交集，所以真的是我当时醒来之后我其实回想起来我就想到了我梦到他我看到他的那个时候真的会觉得好温暖，就在梦里都有那种很强烈的很温暖很安心的那种感觉，而且真的就是只有这个女生之间才会有，因为其实同样长大的我们还有发小也有两个一起长大的男生，但是其实跟他们之间的这种就像你刚刚说的那种亲密的连接感就是远远的不如和这两个女性朋友。
是的，而且他都已经穿过梦境来拯救你了，说明他在你的记忆里面真的留下了很深很深的这个烙印，所以才能够出现在你的梦境里面，出现在你最需要的时候。
每每想起来都还是会觉得挺幸运的，虽然说大家平时很少专门就是每天这种分享式的联系其实不会，但是每次再见面的时候中间的大段大段的空白都是不存在的，一秒进入无缝衔接进入亲密状态，一起很开心的随便聊什么玩什么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我就觉得每次跟他们相处都像是一场充，都像是充电。
是的，感觉很幸福呢。其实让我想到那个重启人生，我觉得大家这种相互陪伴的感觉就很像重启人生呈现的这种状态，其实都是一些小事，就像你跟朋友就是一起去做一些小事，比如说他们一起交换贴纸啊，一起谈判啊，一起讨论电视剧啊，其实就是这些微小的陪伴的时刻构成了我们的一些快乐的记忆，充实了我们的人生。
对，我觉得那部剧真的很神奇，就哇，他真的太懂女生了，就真的就是明明是那么细碎的事情，我当时都想天哪，这个剧演的也太琐碎了吧，但是 让你会忍不住的一直看下去，而且觉得非常的亲近，就仿佛就是好像就是发生在身边的事情一样，没有一点的违和感。我就记得我们小的时候也会交换，那是不是那种毛毡纸，是那种贴纸。
是的，包括他们长大之后，可能会看到彼此的这种变化和成长，其实也是一件很欣喜的事情。比如说，看到自己熟悉的朋友突然会开车了，啊，是在开车的美宝呢。
是的，那一段真的好真实，特
嗯，
别真
好有
实。
趣。包括他们之间的这种细腻和坦诚，我也觉得真的是女生之间很难得的这种。比如他们去过生日的时候，可能他们会觉得这个朋友他可能不喜欢，他通过观察不喜欢别人给他端着蛋糕走过来，他们就会去体会他的这种感觉。同时，他们又会去揣测他到底喜不喜欢呢？会去，而且会直接的问出来。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坦诚，不需要有太多的伪装和隐藏，是很舒服的这种关系。
对，那也超级真实。我就想，天呐，他是在我们的生活里安了摄像头吗？就好真实，就好琐碎。我觉得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男生看过那部剧，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 get 到那种感觉。我怀疑他们可能 get 不到，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女孩子真的是非常一看到那个，真的就看到那里就会会心一笑的那种感
嗯
觉。
是的，真的太细腻了，像那种小针一样的感觉，他都能够捕捉到。今天在思考女性友谊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我最后我自己可能得出了一个想法，一个简单，就是觉得，嗯，女性的友谊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真正的深度参与对方的人生的这种机会，以及是一种能够真的互相看见、互相回应和彼此去深入探究对方的内心和人生的这种可能性。因为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在异性身上，我觉得是很难得到的体验。
是的，我觉得异性之间能达到这样子的人，就是那种所谓的灵魂伴侣，可能才能达到。但是他的要求其实是很高的，他发生的可能性也很低。
是的，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女性的成长的经历和处境往往会更复杂一点，甚至会经历更多的这种痛苦和曲折。而
是
且，
的。
一个女性哪怕她出身再好，她可能都会经历一些类似的事情。所以说，我们真的是
非
会
常
有
能
很
共
多
情
这
他，
种共情的时刻，就甚至可能只是大家网络上会说，一个女生我再讨厌她，我再跟她有仇，当她来月经的时候，我都一定会给她借我的卫生巾，就是这种理解。
我觉得你这个说的真的特别对，因为我之前有问过一些男性朋友，他们和自己的男性朋友之间的相处，我发现男生之间的友谊，他们真的说男生之间友谊就非常的简单，可能。一起打游戏，一起玩儿，他们就能够维持一个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对。但是我觉得女孩子之间的友谊往往会更加的深入一些，会强调在这个关系当中看见对方的这样子的一个需求。
是说到这儿，其实我又想到，虽然我们说好像没有必要去谈这个被污名化的女性友谊，但其实我觉得说到这里也可以说大概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因为我感觉从小到大就经常听别人说什么什么男生什么兄弟情才是真的，才是纯粹的，很简单，就会说什么姐妹情都是很塑料的，女人都是是非很多的，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完全真的就是一种污名化，
污
因
名
为我觉
化，
得
是的。
男人他们的友情之所以能简单，是因为他们生来就是被社会所照顾的，他们的生活就是很顺遂、很简单。他们的头脑，当然不是，这里是有点扫射所有男性了啊，不好意思，因为他们的交流和他们的思考的问题就是很简单，他们不会去考虑很多问题，因为他们也经历的这些困难
没有
也很
经历这
少。
些。
是的，包括女性，因为我们本来给予的这些生存空间和资源就很少，比如说在古代，为什么女性总是要去依靠男性，总是只剩什么《甄嬛传》这种宫斗宅斗，就是因为他们不被允许进入公共空间啊，他们没有办法读书，没有办法做官，没有办法去争权夺利，没有办法经商，他们被压迫了生存空间，他们只能够去作为妻子去斗争，就给他们这么小小的一点生存空间，那宫斗宅斗就相当于只能是女性的职场。所以说，很多时候其实剧里面宫斗宅斗也不是说真的是雌竞，或者说女性扯头发，我觉得真的女性被迫的一种自己的升级打怪的生存的方式。
是的，是被
然
逼
后，
到那个后宫里
是
面
的，
去了。
是的，就会被变成被污名化为一种女性，好像就只会去相互竞争、相互伤害一样。
对，而且就像你说的， 我们刚刚说我们女性被逼到后宫，被逼到家庭里面去承担妻子的这个角色，然后去争夺这一个狭窄的生存空间里面的一些生存资源，所以我们不得不进行一些被男人污名化所说的这种厮杀。但是其实你反观到所谓的前朝，或者是说他们的这个政治里面的更大的空间里面，他们的就是男性为了争夺生存空间，他们不也是在进行这种厮杀吗？但是他们的这种厮杀，他们的这种就会被一种非常正向的一个描述，比如说是进取的，是拼搏的，是会懂得权术的，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但是轮到女性的这里，就会变成了一种非常污名化的这样子的一种表达。所以我就觉得真的非常的，以前会觉得啊，好像是这么回事，理解，就是我就觉得以前是没有办法去 get 到我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是慢慢长大之后我就发现，哇，真的是好大的一个陷阱。
是的是的，然后现在还要通过一些影视剧，通过一些文艺作品再次去强化这样的记忆，再去说什么塑料姐妹情，我真的觉得就是用心非常的险恶，实际上就是想要去分化女性，让女性觉得就是女性友谊是不可靠的，女性是不应该抱团取暖的，女性是离不开性缘关系的，他们很害怕女性去真正的脱离性缘关系，不再依靠男性，害怕女性可能直接去面对世界，直接去这个世界里面争夺资源，可能就会导致男性原本的这种优势的生存空间被压缩。气死我了，
气死，尤其是之前看到那个闺蜜这个词被污名化的时候，哇，我觉得主要就是也，而且也是因为以前的这种话语权，这种不管是著作还是影视啊，各种文化空间的这种话语权都被大部分都被男性把持着，所以他们就是在意淫女性友谊，他们心中想的是这个样子，他们是以一种看客的心态来看啊，他们在为我争斗，所以说我觉得他们就是在互相厮杀，还是因为他们太爱我了，而怎么怎么样，就他们自己脑补出来的。
是的，他们真的很爱脑补，以自己为中心。
对，我今天。我今天刚看到那个 B 站上面一个 UP 主分析，那个他特别搞笑，说《甄嬛传》里面的安陵容最后说到皇上把他处决的时候，他就说，他说安陵容当时的心里就是，你把我当成个鸟养，我也只是把你当成个鸟用。就是真的，就是我觉得非常的精辟，男的以为真的好爱他怎么怎么样，其实真的不是，也只是在女性的视角里面，其实他真的也可能就只是一个我需要去争夺资源的一个手段罢了，真的没有那么爱你，我就觉得求求行行吧。
是的，我觉得如果非要说安陵容爱谁的话，我觉得她爱的是甄嬛，她恨的也是甄嬛。
对对，那个剧就是讲的他们俩的同，就是讲他们的拉拉们，真的好好笑。
所以其实我觉得女性的这种一些竞争和反目，可能一些纠葛，其实往往不是说真的为了有多撕裂，反而是更加的复杂，甚至带有那种暧昧情愫的。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那不勒斯四部曲》《我的天才女友》里面的两个主角，也是他们俩纠葛一生，可能在对方过得很好的时候，就会去嫉妒对方，会诋毁对方，会憎恶对方，甚至说出很多伤人的话。但是每一次当对方落到人生的这种陷阱里面的时候，但是其中一方都会马上跳出来去把他拉出人生的这种陷阱里面，人生的泥潭里面。所以说就感觉这种其实女性的这种拧巴真的是一直在的，可能这种拧巴也是因为我们彼此受过的苦太多了，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跟自己的痛苦人生做斗争，一方面会嫉妒对方，但一方面又知道对方是我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是的，他们给我们塑造了一个叙事，把我们推到了这个结构里面去，看我们互相厮杀，再意淫出我们之间的这种这些他们所想象出来的这种污名化的女性的之间的友谊。我觉得还好现在大家女性有了受教育权，然后能有更多的话语权，我们去以我们的视角去诉说我们之间的这种女性的情谊，让他们看看其实本身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就觉得就现在随着这种网络空间的这种普及嘛，大家有更多可以发声的这种平台，也是我们去占领这种舆论场的这样子的一个非常有力的武器。所以
是呢，我觉得这个社会的进步和互联网的发展确实也给女性友谊提供了更多新的形式。就比如说可能有的一些博主，他可能当然他人家根本不认识我，但是我会经常看他们发的一些可能一些思想啊，一些视频，我会觉得真的很受益，我会收藏起来不断的去研读，我也会觉得很亲切。比如说微博上玲玲姐，我觉得简直就是我的互联网姐姐。 就可能就是这种我的单方面友谊，我的互联网姐姐，我的互联网妈妈们，我的互联网姨姨们，我会觉得真的是一个自己创造出来的这种家庭，自己维持的这种友谊，会让女性有一种不孤单的感觉，有一种自我教育、不断成长的感觉，是生活在一个被女性力量所包裹的世界里面。大家确实都会去尝试去释放善意对自己的同类，也遇到过很多善意的这种感觉。我特别喜欢打车打到女性的滴滴司机，你知道吗？就包括我之前一个人可能去洛阳旅行的时候，我当时在那个地方打车，我找不到地方，我特着急。然后最后我一看那个司机是个女生，我当时就说哇，好幸运！我一下子就心安了，不知道为什么是一个年轻的小姐姐，我就觉得啊，好心安，好幸福。这是我来这个城市的第一件幸运的事情。在成
哇，真
都
的。
打车也经常遇到阿姨，不知道为什么各种阿姨。开滴滴也都贼有个性，还会跟我聊天，然后推荐东西什么的，我觉得哇，太赞了。
对，就是真的是这样子。我每次如果打到的是女性司机的话，我都会觉得好像是刮刮乐中了奖的那种感觉，就会觉得坐上去就会很安心，不会有那种有一点紧张的那种感觉啊。真的不是说啊男司机不好啊怎么样，我觉得就有点那种本能的那种感
亲
觉，就
切
是
的
会
感
有一
觉。
就对，真的很奇妙，就这种感觉，就好像是某种安全感。
是呢，我觉得这也不是说我们太去区别对待怎么样，我觉得这也是因为整个社会氛围给我们让女性承受了一种恐惧，这是社会氛围造成，让我们对男性保持警惕和恐惧，就是因为你看每天看的那种杀害性的新闻啊，什么家暴的新闻，就会让我们本能的对这种可能他力量啊高于我们的这种生物抱有这种警惕和害怕。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种同类的时候，我们会更容易觉得比较放松、比较开心。可能我们自己也会去释放善意。
你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善于去释放善意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就我自己是非常非常有很深的感受的。我刚跟你接触的时候，包括现在也是，你总是会非常真诚的去夸赞我，每次。就算我觉得非常的难为情，或者说我觉得啊我做的不好，觉得不是那么满意的时候，你都会很巧妙的来鼓励我，而且你不是那种说哎你真棒的那种，你真的就会很真诚的夸到心坎里的那种感觉。就我觉得在你，而且不光是对我，我也观察到你对身边的其他的女孩子也是这样子的，你会有一种给我，你会给我一种就是女孩子都真的超级棒棒，大家都要很自信啊，你就是最棒的这种感觉。你的这种善意真的是。就像我之前说的，就像春风一般，所以我就觉得没有人会不喜欢你，就谁会不喜欢一个又温柔，又如春风般吹拂自己心灵，然后又这么美好的一个人？就是我在认识你之前，我不知道哦，原来我还可以这样子去跟人相处嘛，还可以这么自然而然的去释放自己的善意。以前我会跟比较熟的人可能会去说比较多，但是跟不是那么熟的人，其实我不是会特别擅长去。去夸她或者怎么样，哪怕我觉得，哎，这个女孩子其实穿的挺好看的，但是我也不会去说，我就可能心里想一想。但是我发现你就是那种会去很自然的跟她说，你今天穿的这个衣服真的很好看，这个发型，而且你很会察觉到别人的变化，比如说谁做了新的头发，或者是换了新的衣服，总会察觉到，就会很自然的去夸赞夸赞。你这样对我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好，我也会很想去。像你一样把这种善意给释放出去，所以后来当我看到我觉得很可爱的或者做得很好的这样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也会有意识的，就是把它说出来。我觉得说出来这个行为非常的重要，就是你不知道你说出来的这个行为可能，往小了说可能会让别人开心一下下，往大了说你说不定真的会给人家带来一些自信，让他更自信了一些。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很有意义。
我觉得好幸运，因为，之前我刚刚就说，我就觉得女性友谊是一种互相看见、互相回应的这种可能性。我就觉得好像在我看见别人的时候，好像别人也看见我了，而且我总是在你这里看见我自己。我就觉得啊，
真的
原来我是这样的吗？我觉得好幸福，因为就好像你投出去的阳光，得到了加倍的阳光给照回来了，得到了加倍的温暖。就会觉得啊，很幸福，就觉得好像女性真的是非常细腻、非常温柔的存在。 这个我觉得女性友谊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互相看见、互相回应，去彼此深入探究的一种可能性。我就觉得我确实是被你给看见了，看见了我自己身上的一些我自己可能会去忽略的点，所以我会觉得很幸福，感觉彼此就是一个大家互相发现闪光点的过程。特别是前段时间，我陷入到自己的这个人生观的这个崩塌，陷入到这种黑暗的情绪里面的时候，特别是有一天，我就觉得。这个秘密我再不说出来，我就觉得我要把自己压垮了。我第一个想到的人其实就是你，可能就是因为在跟你相处的过
哦，
程
好感
中，
动。
我就觉得在你这里是比较容易被接纳的，就不管我说什么，什么感受，正面的、负面的，我都可以很快的被你去接纳和理解。我真的觉得理解是女性的一个很强的能力，可能基于我们共同的性别，基于我们类似的经历，加上基于你的这个本身的这种洞察力和这种就是理解力聪慧的感觉，我觉得你是很容易去理解别人的这种感受的。所以我当时，在我精神崩溃边缘的时候，就立马打电话给你，就想我知道这个问题一定会被你给解决。所以那天我真的被你说的那番话，我真的是当时。当场被治愈了很多很多很多，我可能会更多责备自己，我会觉得自己产生了不应该有的感情，所以我把它当做一个秘密压在心里面，然后我会不断的责备自己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又因为责备自己而再次去自我怀疑，然后自我动摇，所以我心里面积压了很多很多痛苦的情绪，而且也因为就是对方的这种，可能让我捉摸不透的这种。方式和态度也让我不断的怀疑自己，让我觉得自己好差劲。我从前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内核很稳定的人，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不会被世界改变的人。我的外形、我的性格、我的形式，我都觉得无所谓。但是经过这个事情，我才觉得原来其实我是一个很容易动摇的人。但是可能也这种想法也不准确。但是在跟你聊天的过程中，我其实不太具。记得具体当时你跟我说了什么，但是我好像记得你跟我说的第一个观点，我要先承认这件事情它已经发生了，不逃避这个情感，它是真实的，已经存在了，不要去怀疑自己。我就觉得啊，真的，一瞬间让我觉得可以接纳自己，一下子把这个秘密给卸下来了。包括在整个过程中，后面我从这个创伤治愈的过程中，每一次跟你的对谈，那天我们躺在那个大树底下，那天我真的。
嗯，真
真的
的。
是失去了生的希望，你知道吗？我觉得我真的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一天觉得我哭到自己力竭之后，我还是觉得我很难活下去。可能也不是因为这个人如何如何，是因为我对于自己的信念崩塌了，我才发现我不是一个那么真正的自我接纳、真正的自爱的人。我还是会因为别人的否定而被击溃，我会觉得无法面对这样的自己。所以那段时间我很难过，但是那天我跟你躺在树下，特别是你那天邀请我去公园的时候，我真的很庆幸那天有接住你伸出来的手，不然我都真的很害怕，我那天就掉到海里面去，再也起不来了。
对，其实那一天，我已经感觉到，我觉得你的状态特别特别不好。我隔着屏幕，隔着电话，我都感觉到你有一种快要沉溺的感觉。所以我当时就想的是，我无论如何，今天我要把你拉出去，我要让你去晒晒太阳。我觉得太阳会给人力量，大自然也会给人力量。那天在那棵大树下面度过的时光，真的是非常的美好。而且我也感觉到，当时你躺在我的身边，在一点一点的被力量充满，你又一点点的活起来的感觉。因为我当时刚看到你的时候，我觉得天呐，花花好虚弱，我就觉得，就特别特别心疼。但是我又不想太表现出我的那种情绪，我就想尽可能的轻松的跟你，随便聊一些，我们就换一个环境，不要沉溺于那种情感当中去。听到你说你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会想到我都会觉得很温暖，很感动，就是也是那种就像被你看见的那种感觉，就是当你知道，当一个人，悲伤难过的时候，会想起我，我会觉得这是一种信任。
其实我也真是觉得很幸福。我觉得也是因为，在和你认识的过程中，你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我一直觉得你真的像太阳一样，会随时随地的散发你的这种温暖和温度。 包括我之前看到你可能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真的是像陀螺一样，同时参加好几个高强度比赛，我觉得你都撑下来了，而且能够去把它做好，我真的觉得太佩服。我觉得这个人的身体里面有无穷的力量，所以我觉得可能友谊有时候它也是一种榜样，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原来一个女孩可以这样的生活，原来一个女孩可以有这样的力量，这样的形象。同时呢，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承接我的一种怀抱，一种力量。在我特别痛苦的时候，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是有人可以承接着我的痛苦的，会让我免于去掉到这个沼泽里面去，再起不来的。而且我们两个在交流的过程中，我真的会受到很多的开导，真的是一个被陪伴、被教育，然后被指导的过程。我会觉得好像友情不只是玩伴，更多是我们好像做了彼此的父母，彼此的爸爸妈妈，在对方需要爱的时候去提供爱，在对方需要接纳、需要理解的时候呢，也是无条件的去接纳了对方。只要你没有杀人放火，我都可以接纳你、理解你。
对，
真的好难得，我们真的充当了彼此人生中的很多很多的角色。
是啊，你这么一说，我就觉得特别感动，因为你说我在很多的时刻看见了你，但是其实在我的视角里面，我觉得是你先看见了我。就是我之前并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多的能量。我刚刚说到从初中开始经历了这些不好的事情，到高中学习压力很大，其实我在大学又经历一段不太好的一个感情，所以其实这些时段都让我其实都挺自卑的，有很长一段时间被这种东西所困扰，所以其实我自己并不知道我有这么多的能量。我觉得就跟你在一起之后，我真的接受到了你好多好多这种温暖的善意，你真的会鼓励我，就会在很多时候就是给我的一些反馈都会让我惊讶啊，我真的是这样子的人吗？我就记得上一次你跟我说你觉得我有一种在这个世界疯玩的这样子的一种能力，哇，我就觉得你的表述特别的有生命力，我就怀疑我真的是这个样子的吗？你又会告诉我你为什么会这样子觉得，我就觉得你仿佛就是我的一面心灵的镜子，而且在这个镜子里面帮我挖掘出来了好多好多我的能量，原来我是一个这么有能量的人。我觉得你的对我的这种反馈也是真正的激发了我很多的这种内在的能量，让我更勇敢或者是更自信了。还有一个，我其实我在上一期播客里面有说到我的好学生思维嘛，我就说到我好学生思维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没有办法心安理得的去放松，我一直会有一种不配得感，我不配休息，我不配去没有再完，我就是当我如果没有取得某项成就的时候，我是不配停下来休息的。很长很长的时间我都会有这样子的一种很累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我是之前说到有说到我是怎么突破，但其实那期播客里面我没有提到的是，其实我之所以能够走出这样子的一种思维困境，很大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当时遇到了你。因为你身上就有一种让人非常松弛的这样子的一种感觉，我就感觉就像你刚刚说的，朋友的意义不仅在于玩伴，还在于你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女性原来可以这样的生活。我觉得当时我看到你就是同样的感觉，像啊，原来一个人是可以如此松弛的去享受生活，去感受生命当中的美好，又去创造很多这种温情温暖的瞬间，和身边的人发生这种非常走心非常动人的这样的一种连接，可以拥有这种源源不断的这样子的一种爱的能量。我说哇，原来一个人可以这样子生存，他原来可以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某项成就，去获得某一项高分也好，或者是高的绩点，或者是怎么样这种世俗的意义上的成就而活，他是可以去为了爱而活，为了自己而活，为了一种健康的轻松的愉悦的这样子的一种生活而活的。所以我就是看着你怎么放松怎么生活，再一点一点的去学习我怎么去生活。
居然是这样子的吗？真的很，其实虽然不是第一次听说，但是每次听说都会觉得很震惊，因为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在互相的学习，因为你真的有很多点让我很想要学习，也正在学习。
你记不记得当时我应该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去你家里的时候，其实那会儿我们俩才认识不到半年的时间，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特别放松， 我当时还跟你说，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的家里有一种让我放松的这样子一种魔力，而且我在当时其实并没有跟你特别熟的情况下，我跟你说了很多我内心非常非常深、非常非常隐秘的一些伤口，那些话我可能在你之前还没有对别人说过，我就非常自然的我就跟你说出来了。我说出来的时候我都觉得不可置信，我怎么可能就说出来了呢？我不记得你当时记不记得，因为我当时有跟你说过，我说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突然的这么自然的就把这样子的事情这么就说出来了。
啊，我真的很深刻的记得那天，我记得那天我们关着灯，开着投影仪，在那儿一边吃饭，
对对对，
一边吃东西，一边看投影，不知不觉我们俩好像就突然坐在那里，在昏暗中里面就开始分享彼此生命中非常隐私的事情，就包括我记得你跟我说你的家庭，一些生活中的创伤，就是我就想到我们之前说的这个脆弱的话题，就因为你跟我说，真的人都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去袒露脆弱的，但是确实脆弱会让我们真的就是去拉近彼此的距离，真的是认识到对方的脆弱，理解了对方脆弱之后，我们的心就好像贴得很近很近了。确实没有想到我们俩认识这么短时间就已经突然了解到了对方，我觉得缘分真的有时候就是很神奇的，可能有些人认识很多很多年可能都不会跟对方袒露自己的内心，那有的人可能真的就是一见如故吧，有一些缘分在里面。
是，我记得你在昨天的微博上面，2月29号微博上面有发，希望四年后的我们还依然是知心好友。我觉得肯定会的，因为有一些朋友就是可能是阶段性的，他会随着你们彼此生活的交集断开，然后就会渐行渐远。但是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就是即使没有什么生活上的交集，但是因为心里的很近，靠得很近，所以说即使中间会有空白，会有一些不曾参与到彼此生命时重要时刻的那样子的一些记忆的空白，但是也不会影响朋友之间的这种感情，因为连接这段感情的是比时间和这种记忆更为牢固的东西。我觉得就是一种刚刚你说到的彼此看见彼此之间的这种非常亲密的这种爱。
是呢，感觉我们两个其实真的是有很多很多很多次的这种深刻的深入自己灵魂的对谈组成的，我都能想起来好多次我们两个比如说在高铁上在地铁上一两个小时的地铁，我们俩可以从头聊到尾都不停歇，饭桌上也可以从头聊到尾，然后打电话经常一打一两个小时，就好像永远有话可聊，
明明两个人白天的时候一直在一起，
而且我们聊的可能很多时候都是一些我们内心深处的或者最近正在困扰的话题，所以我想到了深刻，因为我最近也看到一个观点说女性她们是不逃避深刻的，这个我觉得我是最近很深有体会的，因为可能我接触男性或者说在我的上一段非常扭曲痛苦的情感经历中，我会发现当你尝试去跟一个人敞开你的内心的时候，但是当对方非常的去回避你的这种带有深刻的性质的表达的时候，可能对方不能给到你同等的深刻的回应，同等的深刻的思考，你会觉得自己的声音自己的光好像一下子就被黑洞给吸走了，你听不到任何的回音，
对对对，
你就会投射出来，你会把这种东西投射到自己身上，你会觉得是自己不够好，你会觉得自己很糟糕，好像这个黑洞是你自己一样，但是我也因此陷入了很多的自我怀疑，我觉得我好糟糕，但是我最近想了想发现其实像在你身边我会觉得很放松，我在你身边也可以像我这种其实好像看起来话不多的人，我可以滔滔不绝，我可以说很多自己的想法，所以我才会尝试去肯定自己给自己一些支持，我想啊，原来这不是我的问题，这是对方的问题，
对，这是不是你的问题，
是的，我就觉得啊，生活真的是需要朋友的这种支持参照，你才能够去找到自己在世界里面的坐标，你才能够去描摹这个世界的形状，你知道这个世界是怎样的，你是怎样的，虽然这个事情永远不会有固定的答案，但是朋友真的可以给你一些坐标，让你找到更接近自己的位置，啊，真的是很珍贵的体验。
整体而言，但是我不是说扫射所有的这样的人，但我觉得整体而言就女生可能与生俱来会更多的具备这种共情能力，细腻的情感给予爱的这样子的一种能力和感受爱的这种能力，可能这也是我们 你说这算不算是我们一直以来社会要求我们需要去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们在这么多年的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的熏陶下，会更多的进化出这样子的一些能力呢？而男性他可能天然就不需要去察觉别人的情绪，因为他是一个别人为他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他不需要去体谅别人，不需要去察觉别人的有什么情绪。但是我们可能需要，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因素吗？
我觉得可能还是有很大程度的社会驯化的因素的，是因为在成长过程中，可能女性更多就被置于一个配角的地位，所以我们就会被迫出于这种生存的模式，就会去被迫的去察言观色，去讨好，可能就会更多的去变得敏感，变得更会迎合别人，变得更加的让自己看起来没有攻击性。看起来更加的和气，所以说虽然这有一定好处，就是可以让我们看起来更加的没有攻击性、
稳
温
重无
和，
害。
对，但是可能也会给我们一些困扰，觉得好像情感劳动是女性应该做的一样，
对，
就好像温柔细腻
是。
就是我们应该具有的特质，这样其实也会是一种绑架吧，我觉得。
对，之前有听那个一期播客，就是说天下女性苦，情感劳动久矣。我们一直被教导着，或者是被无形的去规训着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所以现在很多女生再去打破这种刻板形象嘛，觉得也是一种进步。但我觉得其实，并不是说这个本质温柔、善良，具有理解力、具有很高的同情心、很敏锐这种东西，它这个品质本身是不好的。但是我觉得它不应该被强行的要求每个女性都具备，并且把这些品质都去服务于男性，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倒不是说这个品质本身是不好的，因为如果我把我的这些品质用于服务于我的姐妹，服务于一个真正懂我，就是对，用这些品质来对待一个真正懂我的，我真正珍惜的这样的一个人，我觉得就是一个，而且对方也会以同样的这样子的东西来回应我，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爱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但是如果这个叙事变成了我具备这些能力，只是为了去服务于那些，掌握权力和资源的这些人，而他们只是来享用我的这些东西，而且是理所当然的享用我，但是并不给予我应有的尊重、应有的这些回应，那我觉得这个叙事是有问题的。
这也是一个我觉得很好的角度呢。好像说，确实可能这些本身是很美好的品质，也是社会进化，也许进化到一个美好的社会应该有的这种特质。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社会还存在这种剥削者，他会剥削我们的这些情感劳动的成果，所以说才会看作是不好的。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就是我觉得至少我觉得我不会想说，因为会存在这样子的人，他想利用我的这种善意，或者是说想要利用我的就是想要去剥削或者怎么样，那我就把这些本身美好的东西都从我身上剔除掉，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其实我不愿意做这种改变，因为我不想去为了这样的事情去改变自己，但是我会想说，我会想把这些美好的东西用给我觉得值得的人。就是
是
我觉
呢。
得，比如说，对吧？我会想把这些东西留给我很亲近的朋友，或者是我亲密的爱人。我愿意为他们这样，因为我知道他们也会同等的对待我。我不能因为社会上存在着一些不好的这样子的一些剥削者，我就要把我身上这些美好的东西都踢掉，或者是说去甚至去怀疑自己是不是太温柔了，所以说才被人欺负，是不是因为我自己太善良了，我才被人怎么样？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病态的叙事。我们总是会把这个过错归咎在自己的身上，归咎说自己太温柔、太善良、太友好，对人太好了，给别人太多善意，我才会这样。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我觉得之所以我们会受到伤害，是因为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他本身有问题，而不是因为我有问题。应该改的是他们，而不是我。我只需要把我这些东西收好、保护好，然后用在对的人的身上，而不是被这些人所糟践，甚至因为他们而产生自我怀疑。
这真的啊，哦，感觉有被点到呢，因为这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你知道吗？因为我最近一直就是觉得，
懂。
你可能看我发过很多条微博，对，我在说，就是我想要就让自己更有锋芒一些，可能包括我可能想要减少自己的情绪劳动，特别是对不值得的人，我就想同时呢保管好自己的一些善意，只想留给我觉得重要的朋友。有时候会觉得可能自己释放太多善意，可能会没有底线。我就觉得自己好像对世界没有底线，没有要求，就导致好像什么人都可以在我的世界里面来转两圈，就觉得，
呵呵呵，
所以很多时候可能还是会指责自己，就忍不住会觉得是因为自己没有原则，会所以要提高这种原则，是可能有时候就是会会自己会走到死胡同里面。
我觉得提高原则是你可以去选择对谁好对谁不好，但是我觉得真的完全没有必要为此而感到自责或者内疚。我觉得你应该谴责的是那些有事没事跑到你社会跑到你世界里转两圈然后拍拍屁股又走的这种人，就是只想感受到你的好意却不想同等的回馈你的那些人，我觉得那些人才是应该谴责的，但是不应该谴责如此善意如此温柔啊如此美好的自己。
每次跟你聊天我都会觉得好治愈啊，因为我觉得我就是欠缺这种自我接纳和肯定的能力，然后每次当我跟你说啊我觉得我如何如何的时候，你都会告诉我你管他呢，你管他那么多干什么然后你会告诉我、
啊、
你没有错，
管他那么多干什么，先把自己对，因为我觉得确实没有错呀，这不是说因为我是你的朋友所以我一定要站在你这边，而是我发自内心就觉得这个事情你就是没有什么错呀，错的是那些犯错的人，而不是这个而不是这个被伤害的人。我觉得我们不要有这种啊、被害者有罪论的，尤其是不要对自己有这种被害者有不是就是受害者有罪论的这样的一个指责和这种谴责。他们消耗了，如果说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善意我们的温柔或者说我们各种女性尤其是女性比较具备比较多的这样子一些美好的品质因此而受到伤害，那我们应该谴责的是那些消耗我们的人，而不是去怀疑会去指责拥有这些美好品质的自己。
是的，所以我总是说林老师这是我的人生导师，每次跟你聊完天我都应该给你支付心理咨询费用
我是不是应该去考个心理咨询师？
真的可以，真的可以，真的，真的，我觉得你就是完全看着我从去年那个要死不活状态走到现在开始嘴贱。
对呀、啊，而且我们花老师也即将要筹备一个自己的播客啊。对了，我忘记在之前介绍的时候忘记跟大家说了，我们花老师还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我刚认识他的时候被震惊到的成就，就是他一年的阅读量居然有200多本，你知道吗？200多本，而且每一本他都记录了，就他自己还做了读书笔记的摘录，他自己的读书笔记，最后打印成册，有多厚？就是我一扎手都握不住，就有多厚？那有多少多少页？500-600页吧，是吧？
震惊！就是林老师出去逢人就要说的一件事情，我每次都要在这里解释一下。
我真的太佩服了，他每一本书都会去，不管是他自己的摘录也好，还是他自己的感受也好，还是他自己对这个文章的梳理，他真的写了很多，而且。听众朋友可能从刚刚的聊天当中也能看出来花老师的这种表达是非常深刻的，因为他真的是阅书无数，尤其是他在女性主义上面真的是看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书籍，可以说是我女性主义思想启蒙的导师所以他就是花老师也即将要开一期播客，也可能就是也更多的是一种女性视角来谈一谈他的人生的这些经历，以及他和他的朋友们啊所发生的一些故事啊，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围观一下，我们会把链接什么的放在评论区里边哦，放在我也会把他的链接放在我们的介绍栏里边。
天哪，突然我们林老师每次出去逢人就要说就是我这件事情
因为真的很震撼，真的非常震撼，我当时看到那个200多本书的时候我眼睛都直了，而且我跟花老师在一个办公室，他很多空余的时间不是像我们在那玩手机而就是在看书嘛，就是以基本上一个星期不到就要换一本新书的程度，就沉浸式的看书哦。说起来这一点我也是，我刚刚忘记说你这一个真的是影响了我，就是我觉得哦，就是真的就是身边的榜一样，一直都说要好好读书，但是其实没有怎么好好读过书，但是你真的是保持着一个就中文系学生的绝佳的优秀素养，而且一直保持到现在，而且你真的是很喜欢读书，你不是去坚持，你真的是很喜欢去读，而且你这一点不仅是影响了我，就你真的影响了身边好多好多的人，至少同一个办公室的人每次看到你在看书的时候就真的都会被你感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办公室里面大家都这个是那个办公桌上面都会有一些书籍，真的我觉得就是很受你的影响，你的这种阅读的这种习惯以及你每次阅读完之后的这种反思有激励很多的人
啊。你看我被你看到了多少，就我的人生当中所有有在发一点光的地方都会被你看到，然后再 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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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放射出去，让去告诉全世界你看他。
对啊，就是真的 她告诉全世界，我觉得啊，真的花花真的是一个超级宝藏的女生，真的，哎，
我觉得我这种 I 人，就是每天默默坐在自己的那种工位上，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面游历的人，遇到这种 E 人，真的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敲锣打鼓宣传，真的逢人便说，好像我所有的朋友，不管见没见过你的，只要是我经常聊天的朋友，都知道我有个朋友叫做花花，他一年读了200多本书，写了500多页的读书笔记，还打印出来了老厚老厚的，
真的太离谱了，
就是、就是震撼，真的是震撼。所以我真的很珍惜珍惜花花的朋友。但是我们这期聊女性友谊，我就觉得我们聊了很多自己以前童年时候的朋友，童年时候的陪伴，还有大学时期成人时期这种给过我们心灵慰藉的这样的朋友。当然我们还聊了好多我们俩之间这种乱七八糟的这种这些事情。我觉得花花说的真的特别好，女性友谊就是一种被看见的过程。我真的觉得被看见的感觉真好，能有一个非常贴心的，非常知心的，而且又能够看见对方，看见彼此的这样的朋友，真的是人生的幸事。非常感谢花花，希望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
啊，我也希望。最老土的祝福，最诚挚的祝福。
对，友谊天长地久，
是的，真的是友谊天长地久，干杯。我真觉得大家会说铁打的朋友，流水的男人，就会觉得身边的这些男人来来去去，我们会觉得这些人好像其实没有太大差别，其实无非就是那样子，就感觉他们的模样，如果是拼图，他们的模样是差不多的。但是好像身边的女性朋友，他们都是被反复打磨过的那种，那些棱角啊，那些形状各不相同的生活的艺术品，你根本就舍不得丢弃他们，离开他们，失去他们。所以可能就是朋友可以很多很多很多年，但是伴侣
常换常新。这就突然想到，就是我们互联网妈妈林姐她发的那个，之前你转过关于生活伴侣的这个概念，对吧？性伴侣和生活伴侣是可以分开的，我觉得这个概念真的醍醐灌顶，让你不一定真的非需要一个男人，
是
吧？其实你的伴侣可以是很多，男人可能真正他的功能，就像安小鸟说的那句话，你把我当鸟养，我也把你当鸟用。
所以感觉把这种绑定就是一种社会的谎言，就好像是为了销售那种滞销商品一样，就人为了创造出一些需求，再去创造出一些商品去售卖，他们就好像是这种待售卖的商品一样，非得要我们去卖。
是的，所以我觉得生活伴侣真的没有必要说一定，如果没有特别合适的这样子的一个男性的对象的话，其实真的没必要去强求。我觉得我们自己也可以过得很好，而且我们有这样子的一群如此美好的女性生物在我们的身边，他们可以陪伴我们很久很久很久。
是的，我觉得我们两个今天讨论这些其实也是为了传达一种想法，那就是相信女性友谊以及相信它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女性是可以像男性一样结成自己的这种小联盟，我们可以以自己的这种形式，比如说构成两个女性的家庭或者多个女性的这种家庭来生存下去的。我们的生活不一定需要男性的参与，而且我们可以直接的去面对这个社会，去直接获取社会资源，成为社会的一部分。
是的，
同时也不要去相信社会的这些洗脑包对于女性友谊的污名化。女性的友谊是非常诚挚，非常深刻，非常难得的，是人性的光辉的闪耀，是两颗心的深入的探究和理解，它是伟大的艺术，它是深刻的哲学，它是宇宙中不可磨灭的光辉。
掌声，太棒了，你把所有要说的都已经总结完了。掌声掌声，太棒了。好了，我觉得我们这期播客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因为我再也说不出来更好的话了。就让它停在这个停留在这最光辉的花花的花式总结啊，年月数200的花老师的金句总结。
打住打住，
对，我觉得你就说出了说出了女性友谊的精华。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那我其实我也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和我们分享你身边的 或者你生命当中的女性的动人的友情故事。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如果不是